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些时间呢，这个川普把马杜罗抓到了美国，是吧？按照流程，由于抓捕马杜罗的理由是他涉嫌操纵毒品贩卖业务啊，于是到达美国后他就被送往了拘留中心，接下来呢就是走调查、起诉、审判等一系列流程。一般来说，国家领导人被起诉最后身陷囹圄啊，这种事儿并不少见，是吧？比如韩国总统们是出了名的倒霉，几乎有一个算一个啊，卸任之后都涉及到种种丑闻，最后进了监狱。再比如南美洲、非洲等国家啊，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完善，是吧？经常出现军人政变，然后建立军政府的情况。而这军政府呢，往往得不到合理的权力交接啊，结局多半是被另一个军人组织的政变推翻啊。于是前任军政府领导人就会被安上各种罪名，然后去蹲大狱。不过像这种一国元首被另一个国家审判呢，虽然也有发生，但是并不多见，对吧？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还有哪些国家元首也和马杜罗一样有相同遭遇的。在古代社会啊，世界还没有主权国家的概念，一些小国呢往往会依附于大国，是吧？当时也没有近现代的司法概念，所以大国对小国的君主往往就是简单的逮捕、囚禁，甚至是诛杀。汉朝时期，朝廷对西域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搞定他们领导人实现的。汉武帝时期，西域小国楼兰国被汉朝看中啊，将其看作是经略西域的一处基地，同时匈奴也看中了楼兰国啊，认为可以和楼兰一起钳制汉朝。这个楼兰国王两边都不敢得罪，所以只好分别派出自己的儿子到两国做人质。和今天的杨大人不一样啊，这个楼兰王子到了汉朝后只能低声下气，唯恐自己犯了什么事儿触怒天威，是吧？可是哪怕是如此的谨慎，最后还是踩了雷啊！因为这个楼兰王子是二师将军李广利征讨西域后楼兰送来的人质，是吧？属于是李广利的政治功绩。而李广利集团呢又遭到了其他政治集团的打击啊！这个政敌们没办法拿李广利开刀，那就只能先从旁人下手。于是楼兰王子因为犯了一点小错误就被处以了宫刑，变成了太监。到了汉昭帝时期，楼兰国王再次背叛汉朝啊，导致西域其他小国都对汉朝离心离德。汉昭帝大怒，他招募勇士前往楼兰问罪啊。时任郡马监的傅介子毛遂自荐，带着十几名部曲出使西域。在楼兰国，傅介子先用金银财宝引诱国王现身啊。酒席上趁国王喝得正酣啊，傅介子把桌子一掀，当场斩杀了楼兰王，并向楼兰国其他大臣宣读圣旨啊，隶属楼兰王的种种罪状啊，现在已按照天子之命就地诛杀啊。说完之后，傅介子大摇大摆的带着楼兰王的首级回国复命。如果这个长安城内有还大汉时报，是吧，这个头版头条一定会说啊，1小时22分速通楼兰，傅介子一战封神。到了近代以来，各国在国内建立了现代化的司法体系，也在国际上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的国际体系，是吧？这也是国际法的前身。那么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领导人理论上就要接受国际社会的审判。一战结束后，各个战胜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啊，其中的第227条要求对德皇威廉二世进行审判，指控其作为战犯发动战争。可是在一战发生前还没有战争犯罪这个罪行，是到了一战后才有的这个罪名。而且在一战之前用战争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是司空见惯的事儿，对吧？要是非说威廉二世犯了罪，有点像用本朝的剑斩前朝的官的意思。再加上威廉二世此时已经流亡到了荷兰啊，荷兰女王不理会协约国的上诉啊，拒绝引渡威廉二世。于是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名正言顺审判外国领导人的打算最终就变得不了了之了。几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在美苏英法四国的主导下，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以及犯罪组织的国际审判在德国纽伦堡进行啊，史称纽伦堡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际法庭对外国领导人进行的审判， 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共开庭403次进行公诉辩论和审判啊，传讯了上千名证人和知情人，这个法庭的办案人员查阅了几十万份文件，最终法庭认定一项原则啊，也就是认为侵略行为是被告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既然战争本质上就是一种邪恶，那么发动侵略战争就是最高的国际罪行啊，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其他战争罪行的累积之恶。最终包括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帝国元帅凯特尔在内的18个纳粹德国领导人因为战争罪反人类罪被判刑啊，其中12人被处决。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几个月后，驻日盟军仿照这个纽伦堡审判的原则啊，为了对日本帝国战犯的罪行确认责任归属，而特设了这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开始，历经两年的时间，最终判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七名战犯绞刑，16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啊，两名甲级战犯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纽伦堡和东京审判首次以全人类的名义审判个体罪行啊，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国家内部对人权侵犯的问题，是吧？为人道主义干预理念的兴起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当时也有人提出，这样的审判是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清算，对吧？但德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放眼整个人类历史，那都是前无古人的。所以东京和纽伦堡审判的意义就在于人类第一次用法律的方式把战争的罪恶摆上了审判台。有了纽伦堡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先例，此后人类社会也会用类似的方式，以战争罪或反人类罪的方式审判外国领导人。比如南斯拉夫的前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啊，他在1992年爆发的波黑战争期间操纵波黑塞族武装的军队包围波黑首府萨拉热窝。同时1995年塞族武装闯进了联合国在斯雷布雷尼察设立的安全区啊，屠杀了超过8000名穆族平民。于是米洛舍维奇在退位后被南联盟政府逮捕啊，并被移交给了海牙国际法院。只不过这一次法院还没有审理出结果，米洛舍维奇就在监狱中去世了啊，逃过了最终的审判。可以说这种以国际法庭的名义对外国领导人进行逮捕审判，无论是程序上还是结果上，都能让更多人信服，是吧？不过20世纪也有很多抓捕审判外国领导人的事件，其程序和结果是否正义啊，那就非常值得商榷了。自打1922年苏联成立后，由于苏联出钱出人，满世界输出革命啊，那些建立起亲苏政权的国家就会让渡给苏联一部分权力，而苏联政府往往会用这份权力在那些卫星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简直比宗主国更像父母之邦。上世纪20年代，在苏联人的运作下，外蒙古脱离了中国，自行宣告独立啊，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由于蒙古就是在苏联的支持下才能建国的，所以独立之后也顺理成章的完全被苏联控制。30年代的时候，苏联那边展开大清洗啊，蒙古这边就也要肃清队伍，是吧？到了1932年，根登在斯大林的授意下成为了蒙古总理。斯大林敦促根登拆毁蒙古的藏传佛教庙宇啊，并对僧侣进行物理清除，称他们为藏敌，而且还让根登清除王公贵族和华人啊，因为前者呢是封建余孽，后者是和蒙古人做生意是走资派。根登拒绝了这样做，他强调蒙古文化依赖宗教，贸然处置会破坏稳定，是吧？再者说，蒙古除了山羊啥也没有，生活用品必须要通过贸易才能换来。政治上的分歧呢，让两个人的矛盾逐渐升级啊。1935年末，根登应邀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这两个人都是酒腻子啊，几杯伏特加下肚，斯大林就指着根登说要蒙古服从苏联的领导。可能是酒壮怂人胆吧，喝多了的根登没有一点退让啊，反而起身一把夺过斯大林的烟斗，摔了个粉碎啊，然后怒骂斯大林像沙俄皇帝专横霸道。斯大林是那种你没得罪他他都想弄死你的人，是吧？更何况像根登这种敢停征面折的，对吧？所以可想而知啊，根登耍完酒疯后，他的人生也就走上了倒计时。 1936年4月，根登被苏联邀请到了黑海别墅，啊，名为疗养，实为软禁。1937年夏天，根登直接被克格勃逮捕，经过一番审讯之后，给他安上了喇嘛反动派和日本间谍的罪名，啊，并在莫斯科被秘密处决。在拿下根登之后，啊，斯大林指派阿马尔上台，啊，这个阿马尔不像根登那样直接对抗苏联，而是采取拖字诀来应对斯大林铲除宗教势力的命令。在1936年年末的蒙古国庆典礼上，斯大林的使者送来贺礼，啊，贺礼是三支步枪和30,000枚子弹，啊，暗示阿马尔尽快完成宗教清洗，处决僧人。对此，阿马尔却提出了温水煮青蛙的策略，啊，希望逐步削弱宗教影响力，以避免社会动荡。由此呢，斯大林对他也失去了耐心，啊，1939年，阿马尔在斯大林的指示之下被逮捕，两年后在苏联被秘密处决。在阿马尔被送往苏联后，多格桑木即位，啊，苏联要求他继续推进大清洗。这个多格桑木虽然对清洗王公贵族和华人没有意见，但是他反对清洗僧侣，是吧？因为他认为这是外蒙古的信仰，而且他的家人也信仰藏传佛教。结果在1939年7月，在位仅四个月的多格桑木就被斯大林下旨逮捕，啊，并被秘密送往苏联，同样被以反革命罪判处了死刑，并被枪毙。一连三位最高领袖都被苏联安上了罪名，并在苏联被处决，是吧？看来蒙古人在苏联手底下确实窝囊。另一方面呢，也说明斯大林看人的眼光确实不行，是吧？一共选了三个人，三个都是外国间谍，啊，这水平实在是太差劲了。随着二战结束，苏联和诸多卫星国成为了世界的另一极，啊，那么作为一个阵营的话事人，如果苏联政府还是像以前一样杀个国家领导人就跟杀鸡一样简单，是吧？那样的话不仅显得苏联残暴不仁，而且还容易失去人心，丧失国际话语权。所以战后苏联政府对这种行为有所收敛，啊，哪怕是审判外国领导人也都是在自己的授意下远程操纵，啊，由卫星国的本国政府来做最后的审判。40年代末，苏联的东欧阵营已经成型，啊，其中南斯拉夫的铁托不服从苏联管辖，已经被斯大林视为阵营里的异端。好巧不巧的是，另一个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面对苏联和南斯拉夫两个大国，啊，在政策上出现了摇摆。其中阿尔巴尼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书记科奇佐治认为，啊，苏联山高皇帝远，沟通起来不方便，对吧？那么作为一个小国的阿尔巴尼亚应该加强和邻国南斯拉夫的联系，啊，甚至可以搞经济政治的一体化，组成巴尔干联邦。此举瞬间引起了亲苏派的反对，啊，也让斯大林暴跳如雷。于是1948年年底，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科奇佐治被安了个托派分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代理人的罪名，并于第二年被处死了。可怜的科奇佐治奋斗半生，当初法西斯要判他死刑他都能越狱逃走，但是不成想法西斯虽然被打败了，可是他奋斗的理想却在慈父这里化作了南柯一梦。到后来，由于东欧阵营的国家不断出现和苏联对着干的行为，啊，导致苏联派出军队频频下场。但即便是这样，苏联政府也是尽可能的做到只抓人不审判，啊，尽量通过远程遥控进行判决。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匈牙利国民不满于政府受苏联的控制以及社会参照苏联的模式，于是纷纷上街游行，游行队伍与苏联军队爆发了冲突，啊，并出现了流血事件，最后事态严重升级。在此时刻，纳吉伊姆雷出任了匈牙利总理，啊，他顺应民意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包括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同时请求联合国介入调停。这种想要脱离苏联管控的行为对于苏联来说无异于背叛，是吧？必然是不可容忍的。于是苏联暗中扶持卡达尔上台，并由后者宣布成立新政府，啊，同时苏联随即出动了10万大军、几千辆坦克，开进了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进行镇压。纳吉闻听此事，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于是立刻前往南斯拉夫使馆请求政治庇护。经过谈判后，匈牙利新上任的卡达尔政府和南斯拉夫达成协议，啊，匈牙利人最终决定不追究纳吉的责任，允许他回家。于是南斯拉夫政府同意纳吉离开大使馆，啊，然而就在纳吉一行人刚刚离开使馆， 就在半路上被苏联军队拦截啊，纳吉被抓到了罗马尼亚进行软禁。另一边，苏联政府则授意匈牙利人准备审判工作啊，在巨大的压力下，卡达尔政府将纳吉引渡回国，但是纳吉拒绝与新政府合作。于是在1958年6月，他本人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啊，直到1989年，纳吉才得到平反，并获得了国葬的待遇。由于苏联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有经济效率低下、政治僵化等问题，是吧？因此不仅匈牙利人会遭受这样的苦恼，其他的国家也躲不开。60年代中期，在苏联模式下，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形势恶化啊，工农业总产值下降，民族问题爆发，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的矛盾加深啊，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1968年，杜布切克当选了捷克的第一书记啊，他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减少对社会的过度管控啊，引入市场经济，加强和西方国家接触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呢，被人们称为布拉格之春。这原本只是捷克的内政，对吧？但在苏联人看来，这却是不可容忍的。尤其是捷克想要摆脱苏联的控制，与西方国家接触，发展自主外交，是吧？这个行为彻底激怒了苏联高层。于是在1968年8月20号晚上啊，一架苏联民航客机以机械故障为由，在布拉格机场迫降啊，机上的苏军突击队员迅速占领了机场。随后大批苏军空降部队降落啊，控制了布拉格的各处枢纽要道啊。紧接着苏联华约国家的20万军队、5000辆坦克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8月21日早晨，位于布拉格的捷共总部会议室的门被几个苏联克格勃军官踹开啊，苏军的枪口对准了时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以及其他几位捷共高层领导人。紧接着杜布切克一行人被押往了莫斯科啊，在苏联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签署了莫斯科议定书，放弃改革计划。这个杜布切克也算是熟读历史的啊，他知道像根登、纳吉那些人忤逆苏联是什么下场，是吧？所以趁着苏联还没有对他进行审判，他就及时的承认了错误啊，因此没有获得像纳吉一样的结局啊。晚年到斯洛伐克的森林里当了护林员。对外国领导人干的这种事儿啊，不仅苏联干过，美国也干过。1989年，巴拿马军队总司令诺列加干预总统选举，袭击总统候选人，而且还组织贩毒做毒枭的保护伞，是吧？更重要的是，他准备倒向苏联。要知道，巴拿马有一条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大动脉——巴拿马运河啊。一旦诺列加倒向苏联，那么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也得换人，是吧？到时候美国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在几个国家领导人居中调停，但诺列加都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啊，1989年12月20号，美军大举进攻巴拿马啊，这个诺列加躲进了梵蒂冈大使馆，并在谈判中主动走出使馆投降。诺列加被抓后，经过美国法院审理啊，最终以走私毒品、洗钱和敲诈勒索等罪名被判处了40年有期徒刑。在服完刑期后，诺列加又相继在法国和巴拿马接受审判啊，直到2017年去世。现如今川普抓马杜罗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了既成事实，对吧？单说抓人的话，这次行动一定是彻头彻尾的成功。不过评价一起事件的成功与否，还需要看其后续产生的一系列反应，对吧？对于委内瑞拉人民来说，他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通过抓捕马杜罗，国内完成政治经济改革啊，国民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对于川普和美国政府来说，他们应该是希望能够影响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甚至改变其石油输出的方向，是吧？川普也希望通过这种强硬行为来获得更多美国民众的支持。那么现在这起事件的后续能不能如我们想象的这样朝着理想方向发展，还是个未知数。要是万一朝着相反方向发展了，那么川普今天的这个行为可就不是一战封神了，而是一战捅了马蜂窝。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